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7月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有原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先生。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好，晚上好。
另一位是西雅图著名网红顾银雄博士。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教授好。
欢迎顾博士。这个这两天西雅图有点热啊，不知道两位嘉宾都还好吧？
哎，survive。
多喝水，多喝水。
是，采取了很多这个避暑的措施。
都在西雅图是吧？没有出去。
对，没出去。
好的。
别的地方一样的热。
是。
西雅图算最好的了，除了阿拉斯加。
对对对，我们也舍不得在这么好的时间离开。
是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啊。这个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给两位嘉宾出的一个问题：拜登总统会退出总统大选吗？王教授你先说。
那好，我说啊，我认为呢很有可能，而且可能性在随着每一天呢都在加大。这个最近呢看来这个民主党内部啊有很多这内部关起门来的磋商，尽管拜登呢一开始不肯松口啊，包括这个吉尔拜登他的太太是在推着，但这个东西年龄不饶人，特别是这次大选中间啊，他的表现让很多民主党头面人物啊感到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碰上了劲敌，如果他的这个经历啊各个方面啊不能这个适应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一次这个辩论本身就已经看出了弊端。300多州呢，这怎么办？所以这个一定要想办法打赢，所以的民主党是非常非常的就把这个是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呢，那么老拜的话呢，鉴于目前这种状况也只有让位。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今天拜登不是好像发表了一个致全党同志的公开信吗？
对，
好像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说本人绝对退缩。
说我还可以
而且他意思是，我看他这个信的意思就是说，我当初也是你们选出来的啊，是吧？这个党内初选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人敢于挑战啊，那最后都被我打败了，那么大家也都做出了选择，我也成了党的候选人，我们怎么能轻言放弃呢？难道选民的声音可以被忽略吗？
对，这个还放出了这个叫这个 Alzheimer's disease 的一个专家呀，曾经多次造访拜登。所以说看来他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应该是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都不是说你自己的愿望啊怎么样。
对。顾博士你怎么看
啊？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放弃，除非他自己的身体顶不住，比如去世啊，或者说后来昏迷啊，他应该自己不会退。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以前做过副总统，不管奥巴马怎么讽刺他，说这个拜登这个经常惹事，能力不足啊，他也没有说我不做副总统了，对不对？而且再往前推，他曾经在这个叫什么特区啊，从他那个老家坐火车坐了整整40年的议员，他都没有说因为工资太低就轻言放弃，所以说他现在也没有必要，他也没有任何这个想法后退了，因为这也是他可能人生最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他如果他本人还能说话还能表达意见的话，他肯定不会退出的。而且这个只要民主党，我们也知道，只要民主党的党员们党同们愿意投票，民主党始终是占优势的，所以说选谁上去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卡米拉的话也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就上来，因为他也知道如果拜登身体挡不住他是第一人选，所以说他也没有那么着急的按照那个特朗普的说法想上来取代拜登。所以说这里面拜登自己肯定不想退，他老婆也不想退，但是只是旁边有些人像加州州长他想上，知道吧？但是现在这个就是说这个蛋糕拜登肯定不会轻易自己想放弃啊。
嗯，好，谢谢顾博士。刚才两位嘉宾表达了不太一样的观点啊，就是王教授觉得拜登很有可能退，而且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这个可能性与日俱增，王教授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嗯。
那么顾博士的意思是呢，觉得基本不会退，因为过去的他表现是吧，当议员当了多少年，当副总统当了8年，被这个一把手这个讽刺打击挖苦啊，也坚持不退。就是好像过去的表现显示他是一个很恋战的人，这个我觉得都有道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顾博士的意见，就是拜登呢，因为他是个职业政治家，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是在1988年，那算下来98 08 18已经30多年了，从他第一次想当总统，后来终于当上了，所以我觉得不到自己真的昏迷不醒或者神志不清了，他可能是不会退的，因为这个确实，他像他说的，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打败这个特朗普的，所以他说我要坚持下去，而他周边的人呢，肯定也不希望他退。他身边的人是不希望他退，他的幕僚啊，这因为这些人靠他吃饭，他要退下去，这些人还得开始找工作了，是不是？那新上来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新上来的人就可能不一定用现在这些人了，白宫的这些幕僚班底可能都在换，所以靠近他的人，能这个每天在他耳边这个灌输就各种意见的人，这些人肯定都说不要退。那叫他退的人一般都是隔空喊话的人，比如说这个州的州长啊，那个国会议员啊，这些人不靠他吃饭，而且他下去以后，这其中有些人可能还有一些机会可以挪一挪，所以我个人感觉他不一定会退，就是说至少他本人是不想退的，他会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除非党内的压力十分巨大，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党内虽然有压力，但是还没有大到他盯不住的程度，就是要党内的所有的大佬全都一个个出来表态了，你必须退啊，你这样可能他实在盯不住。但是那我就该说第二个问题了，就是说他退不退我们刚才都探讨了，第二个问题是说他应不应该退， 就是说这里面几个角度啊，就是说第一个，对民主党来说他应不应该退，如果他退了，民主党新换上一个人是胜算的把握更大还是更小了，那么这是对民主党，那么对国家来说，对美国来说，对美国选民来说，他应不应该退，就是说他的健康状况是不是应该让他考虑，就是说放弃再执政四年的这种可能性。哎，他不是说他不退他就百分之百当选连任了，那也不是这么说，但是他至少他有可能再当四年呢，如果他赢了，是不是他如果不退的话。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人到这个年龄啊，以后再下去，他不是说20岁到30岁十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有变化但是变化不大，到这个年龄，而且像他已经表现出来的各种症状，我觉得今后这个健康状况、身体状况、思维能力、敏感度和他的一些各方面失忆啊、失调啊这种状况，可能会以递进的速度啊发生。那么这个如果发生了，就是这个至少对美国选民不是一件好事，弄一个这个是吧，脑子可能不能敏捷的思考问题的一个总统坐在白宫里，这不是很危险。当然有人说了，那一个是病人，一个是疯子，那疯子是危险呢还是病人危险？那有人说疯子更危险，病人至少旁边还有医生可以说一说，管一管，实在不行塞两颗药进去，就你就别说话了。顾博士、王教授，你们怎么看？顾博士这次先说吧。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特朗普想赢的话难度还是很大，就因为主要就是摇摆州啊，我们也知道摇摆州上一次特朗普赢的时候实际上赢的都很惊险，6个州赢了5个州，然后每次赢也就差那么几万张选票，然后他输给拜登的时候，那好像输的那个差距就有点大了，在摇摆州，甚至摇摆州输掉之后他还输了几个原来就是倾向于共和党的州。这次看吧，看到底这些摇摆州对这个经济怎么看，对这个通货膨胀率啊到底怎么看，就是说他们觉得过去的这四年他们过得满意不满意，还是他们会觉得哎呀我靠这个拜登怎么都老成这个样子了，不好意思出来投票了。你要知道就是以前奥巴马当选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黑人都拉出来，然后很多有色人种来投民主党，那么这一次的话会不会有这么多这个西班牙裔、非洲裔和亚洲裔，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东南亚的族裔也是80%加投这个民主党，我们会不会出来也是疯狂的支持这个民主党的话，那这个东西也就很难说。我觉得这个特朗普想赢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对，顾博士您刚才提到主要摇摆州是举足轻重，但是还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我看有民意测验说在摇摆州川普现在领先呢，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道？
对，领先不多啊，他那个领先也不会发相信啊。
哦 OK，
你像一个州领先2%-3%这个都是可调的，你说如果是比如说他如果能像加州一样的一开票就是民主党的这种领先的话，那就压根不需要讨论了。但实际上民意测验里面两个人还是很接近，非常接近。
OK， 那顾博士我问一下，就是说我问一下，我刚才重复一下我刚才的问题啊，就是说从你的角度来说，咱们先抛开他会不会退他自己，你个人认为他应不应该退？
哎呀，这个就不应该退，这不就证明了一个美国总统谁来做都行嘛，对不对？他哪怕后来真的瘫痪了、痴呆了，还是有这个程序能够运行的。因为本身来说， 他的确是按照程序，对不对？我们可能也需要知道，就是民主党这个他成为候选人，也不是说是直接他想做候选人就候选人的。其实民主党在共和党初选的时候，民主党也在初选，对不对？大家也记得吧？他也是压倒性的优势赢的。当时好像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候选人，反正民主党的那个初选基本上的波澜不惊，基本上90%-80%选这个拜登就过来了。所以说这个应该问题不是很大，而且拜登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然后他也不是像特朗普那样喜欢天天发推特怼这个怼那个。好像跟欧洲的关系啊，跟别的关系还弄得还挺好的。
嗯，那就是说，顾博士认为，就是说，拜登也不应该退，就是其实这个，
对他到了这个时候，这也是再当一任总统，也是他人生最后的梦想了。他要真的退下去了，我估计啊，就无事可做，很快就歇菜了。你看顶在上面，这也是他们家族的荣誉啊。
嗯。那我怎么听出来好像你的言外之意是对他个人来说的话，他顶在上面当总统，没准还能这个高光时刻，在这个精神力量比较强大，他可能还能再坚持四年。这个
哎，对，这肯定了，
退下去了可能就是你说很快歇菜，意思就是挂了是吧？
对，因为你看那个这两人辩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拜登很明显他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这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而且昨天还是前天，新闻民主党自己的新闻也出来了，说过去一年什么什么老年的那个专门治老年痴呆的医生已经去过白宫什么6次还是8次了。故意就放出来这些消息，本身这些消息的说明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就是江河日下。但是你抵挡不住他老婆一直想待的，他们全家的人都想待在那里，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住在白宫总比住在自己家里还要掏房租什么付mortgage要好。
对，这跟那个共产党的老干部他只要不挂掉，每个月都有这个补助啊，人就可以住在那个高级别墅里，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家人可以住在里面，都是一样的道理。
是的，人性到处都是一样的。这个王教授，那您觉得呢？您觉得拜登应不应该退？
我觉得他应该退。啊，这个这一次90分钟长的这个辩论呢，他是出了很，就是今天这个报界是讲的第一个 inconsistent， 前言不搭后语。第二个呢 stumbled over words， 就是磕磕巴巴，有时但找不着字儿。第三个 lost train of thoughts， 就是自己的思路突然就忘了，不知道刚才说到哪。所以这样一个问题是吧，你怎么来领导这么一个全世界，加上刚才这个谁啊，顾博士也讲了这个阿尔海默这个 Alzheimer's 这个这种专科医生造访白宫啊，就是光这过去的这个一年半载里边就多次已经反映出来他确实是病得不轻，是吧？所以的话呢，这么一个重要的国家，是吧，老年痴呆综合症已经到了一个挺严重的程度，当然从他个人讲，让他继续在位上，可能他能多言残喘几年，但是的话，对国家，啊，对这个整个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不是最好的选择，是吧？
对。
那么，
王教授，谢谢，我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这个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啊，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7月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顾银琼博士和王恒涛教授。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就是拜登总统应不应该退出这个总统选举，因为他个人的身体状况，特别是这个精神脑力的这个状况，这个令人担忧。刚才顾博士认为他其实没有必要退，王教授认为他还是应该退，因为这个身体状况不佳，这个不能领导像美国这样这个世界现在唯一的超级大国。那王教授刚才没说完，不好意思，我们到广告时间了。王教授，您接着阐述您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他应该退。
另外在两个党的选择来讲，这个拜登和这个川普啊，这两个川普的精力比他更旺盛，思维的又相对来讲敏捷一些。当然这个拜登是政治老手啊，他的这个政治修养啊，要显得比这个川普要老道啊，老练得多。川普呢是一个政治素人，他政治素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不会修饰自己，不会伪装自己。但是他也有一个特点，他比较直率。对赢得选民方面啊，尽管就是上一次的这个他是不承认了，他是认为是这个川普认为是有选票上有人做了手脚，但实际上他也还是输了这个选民。但这一次呢，情况是有所改变的啊，从这个拜登的主要支持者呢，还是黑人，这个叫啊，这个团体啊，这个是主要的支持者，非常忠实的支持者。反过来呢，刚才这个顾博士也讲到了一些摇摆州啊，反倒呢，更多的人倾向于去给川普一个机会啊，这个，所以今年这种选情的话呢，恐怕呢还说不一定啊，有可能的话呢，川普会有机会的话呢，会。特别是让多人担忧，所以有可能的话，对他，这对如果他继续参加竞选，这对共和党或者是对川普来讲是一个好事，反过来呢，对民主党不一定是好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党下边做了很最近呢，我看了今天的报道啊，这个越来越多的一些民主党头面人物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换一下人。情况来说啊，是选了这个拜登，而且呢按照惯例，在任的总统应该是很容易得到继续提名的，但是这个鉴于这个身体这样的特殊状况，所以的话呢，民主党的这些大佬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考虑这个换人的问题。
是的，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个就是拜登到底会不会退选， 也是全世界都在瞩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刚才两位嘉宾也非常比较全面的这个分析了，就是说不同的观点，一个就是说拜登可能是不会退的，再一个就是王教授的意思说很有可能退可能性，而且还在增加。好，那我们下面换一个话题，这个我们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啊，这个前两天这个同意在这个波音这个737 MAX 的这个两件前几年发生的两件坠机事故的调查中间呢，做出认罪的这么一个协议吧，也或者就是说同意认罪。那这个在波音历史上呢，应该说还是首次，就是说这等于是变成了一个，我不是律师啊，但是我感觉怎么是变成了像一个刑事案。本来如果说是生产线有问题啊，质量检测这个有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工程上出现什么设计上的失误啊，这些那都可能是民事的东西。但是这个就变成说是这个有一种犯罪的行为在里面产生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关注了这个问题没有，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对波音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王教授，要不您先说。
我感我好像在哪些地方读到的，就是波音呢有一些 cover up。这个各方面不是特别努力的这个什么，但是呢出现问题它有 cover up。当然这个产生的问题应该很多，在别人调查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好多命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能进行全面彻底的披露并且配合调查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对于他比困在扩大化或者是不利，所以的话呢对他采取了重额的这个处罚，而且的话呢还给予了一定的刑事问责。这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这个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跟司法部达成了一个认罪协议，是吧，就是说他承认在这个关于这个波音737 MAX 的这个坠机事故的调查中间呢，他可能有涉及这个欺诈的行为，是吧？顾博士有没有关注这件事儿？
对啊，我看了一点点这个新闻，跟这个我觉得就跟这个波音在整个自由市场里没有竞争对手，很自然而然的他们就会搞一些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出来。还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市场上还是像以前样的有个卖道啊，有个什么竞争对手，这样的话两边至少从我们的角度上互相攻击，至少可以起一个互相监督的作用。现在的话好像互相监督的这个作用就没有了，就属于完全信任这些厂家。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不光是波音啊，这个 Meta 呀、亚马逊啊，我们都得时时刻刻敲打一下，免得你变得太大，就是也控制不住，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的把这个整治一下，还是需要有一个自由市场的，至少把波音可能分解一下，搞一个对立的出来，这样的话可能会更有效果一点，更有一些监督的效果。
那不是有空客吗？
啊，空客那欧洲啊，这也不是。
欧洲你可以去买个空客的飞机啊，那航空公司。
但是总体上来说，美国的这边还是购买的大量的还是美国的客机啊。这波音感觉有恃无恐啊！你看这出了好多事了，虽然说都是小事儿，但是。
但是我看到有分析家说，如果他认罪，虽然在这个将来调查中间可能会避免他们上法庭，这个走整个这个被起诉这个程序啊，避免了这个，但是它会影响到波音将来获得美国政府合同的能力，就是说你这个将来如果去国会游说的这些公司，比如说空客，他就会说，哎呀，你们还敢买波音的飞机啊，波音这个是吧，罪犯犯罪。这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确实是一个刑事指控的，就是认罪，所以这个影响可能还是蛮大的。
但是现在选择很少，你不选择这个波音也选择不到别人。
那选空客嘛，将来还可以买中国大飞机919。
嗯，
所以这里面中国也有机会，是吧？
嗯 ，Northrop Grumman 是不是也制造一些这个飞行器啊？它当然是火箭为主吧，但它是不是应该也制造一些？
主要还是军用飞机为主吧。民用航空，我想就是。波音麦道嘛，那么波音把麦道吃掉了，确实像顾博士说的，他也没就是在至少在美国境内是没有什么竞争对手，是吧？但是这些年已经被空客打得落花流水了，那空客的订单蹭蹭蹭的就是在那儿增加，这个波音的订单就不断的减少，市场份额也都不断的此落彼长，就是。已经不行了，但是哎呀，这个就是确实这种老公司啊，我觉得有很多非技术因素非市场因素在起作用，就是包括政治上的影响，包括工会的影响啊，这里面就是确实有不少这方面的问题。总之，作为在西雅图发展成长起来的公司，我们希望波音能够走出困境，重振雄风，也不一定容易啊。我们再换个题目，这个欧洲匈牙利总理这个奥尔班最近非常活跃，连先去基辅和泽连斯基密谈，然后呢很快的又飞往莫斯科，然后在莫斯科以后出乎意料的又在北京出现，并且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接见。这个一系列行动，这一把这个俄乌中这三国串在一起，就是好像在中间传话的意思。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他这个你们觉得，或者你们有没有读到什么分析，就是说这个匈牙利总理他是在干嘛，他是要这个把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弄一个和谈的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有一个和谈的协议在中间，三国之间传来传去吗？
这个匈牙利，第一个匈牙利它是这个非常亲俄的，它跟中国关系也非常好。那么奥尔本他这个最近呢又开始为期六个月的担任这个欧盟部长委员会的这个欧盟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那 他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个俄乌战争是发生在欧洲的最重大的事件，所以的话呢，作为既要这个要继续担任六个月的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他来讲，要发挥一定的作用。他认为最主要的就是说啊，要说服泽伦斯基，也就是乌克兰一方同意的话呢，和俄罗斯阵地停火，马上实现，然后呢再进行和谈。那过去的他就是说战争说是先打然后再谈，现在他提的是正好相反，他说呢还是要先停下来，不要再有敌对行动了，先暂时停。那么现在泽伦斯基一开始是反对的，他认为这样的话呢就会给俄罗斯一个喘息的空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进攻的这个势头非常猛，所以说的话呢，真正是谁给谁喘息机会现在还不好说，是吧？所以的话呢，这个 Orban 又访问了这个乌克兰，又说服所谓的泽伦斯基同意让他来游说啊，而且的话呢他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他和习近平交在一起，他最近又跟习近平又见了一次面，所以的话呢认为呢他来兜售这个和平，这个一揽子和平这个建议呢是一个最佳人选。所以现在泽伦斯基的态度也有所改变，那现在关键就是美国的态度。现在呢 G7正在华盛顿在考虑下一步的事情啊，会不会接受我现在呢不敢担保啊，但是泽伦斯基有点病。
好的，谢谢王教授。王教授你的那个麦克风好像经常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话它断掉，它就是不是很、
哦、是吧，
对、就是有的字句就掐掉了，我不知道你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或者怎么样。
啊，
对，顾博士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其实现在俄乌战争打这么久，一方面是欧盟这边还有美国这边故意给乌克兰的武器没那么强，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国的态度也是很暧昧的，因为中国现在是大量的支持这种两用的物资啊，然后还允许这个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可以先送到朝鲜去让朝鲜再送给俄国，这个中间我们也知道本来的欧盟的期望值是打个一年就把俄罗斯的经济给拖垮，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中国的话虽然没有直接给武器，但是他给了一些能够快速集成成这种武器的东西，对不对？你给他送上一些能，而且现在造无人机造什么东西这种又便宜，加个马达一个翅膀螺旋桨一弄，义乌估计一个礼拜可以做100万件出来的这种东西，这个全都给俄罗斯了。我估计作用不会很大，但是中国的这个表现相当的暧昧，就是他好像既不是只跟俄罗斯见面好几次，但又不是完全身心的支持俄罗斯，就是说我武器什么之类的不管了，就直接都给你了，对吧？但又好像又搞得羞羞答答的，又好像又不愿意跟美国跟欧盟撕破脸，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摇摆的地方，可能是欧盟他们想利用一下，说索性就这样子就结束嘛。
嗯，那顾博士你觉得这个奥尔班这次串访三国也还是为了这个兜售一个和平一揽子计划是吧？像王教授说的，还是想这个。
对，因为上次还记得吧，习近平去欧洲他专门就只挑了其中有一个，应该好像就是去了匈牙利是吧，
先从法国，然后又跑到匈牙利，当时就也是一个大家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说你，要么去个法国还可以理解，对不对？你英国、德国，那么都不去，然后跑到匈牙利，跟人家又亲密的聊着聊那。其实我觉得可能习大大也不知道，匈牙利在那边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但是就中国现在感觉好像摇摆不定，就是想可能如果欧盟倒了就跟俄罗斯一块吃肉，如果俄罗斯倒了又想和美欧恢复关系，就这搞得两头好像我感觉总落不上。
嗯，是的，实际上两头都不讨好。
对，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你聊了也没啥用。
对，普京心里看的其实也很清楚，就是说你当然现在他也不能离开中国，他还是要从中国拿到支持，是吧？
对，他那些物资啊什么之类的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生产力过剩，有一些东西还是要送过去的，他们俄罗斯那边拿到了，还是很有用处的，因为他毕竟还要维持这种基本的一些需求，对吧？你不能打着打着把洗衣机都打没了，这个就不行啊。广告时间。
嗯，好的，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7月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王恒涛教授和顾颖琼博士。刚才我们讨论了几个话题啊，一个是拜登会不会退出总统选举啊，再一个就是他应不应该退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匈牙利的总理这个奥尔班的这个窜访中俄乌三国企图究竟何在？那王教授，关于这个话题，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关于乌尔班
一个特殊的事情。
嗯，
对这个奥尔班呢，这个泽伦斯基是有求于奥尔班的，因为什么呢？在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他已经提出政治申请，欧盟要想批准，必须是全体欧盟各国成员国都要一致批准的，所以的话呢，在他提出来这个和平建议的时候啊，泽伦斯基一开始呢，他转而同意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他需要在欧盟，在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得到奥尔班的支持，那就是匈牙利的支持。这一票很重要。
好，顾博士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什么要补充了，我觉得他们也是瞎掰忙活，因为只要中国还是摇摆不定，那基本上没什么用。
嗯，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美国和这个欧盟国家的欧洲国家的态度，就是说当然直接当事人双方是起决定作用，但是现在如果这个如果条件不能达到，就双方要满足对方的条件其实是很难的，就是说俄罗斯要满足乌克兰的条件，或者说乌克兰反过来要满足普京的条件，其实都很难。这个能够拿捏乌克兰的现在实际上是他的支持者，就是支持者说那你再必须谈，你现在就什么样条件你再接受了，否则我们就全都不支持了。那这个不支持的话一卡掉，那这个是真正乌克兰是吃不消的。所以其实起决定作用的在后面，我觉得还是欧美起的更大的决定作用。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
对，因为欧美支持还毕竟是真正的真金白银还有真的武器，就是中国还没有完全跟俄罗斯站在一条船上。如果真的中国说我就跟你一条心了，我每个月给你生产个上千万架无人机，那可能世界大战就已经开始了。
那中国至少在目前状况下是不会跟欧美撕破脸的。因为说实话也不知道这场战争最后谁赢谁输啊。那俄罗斯真的有可能被拖垮了，你跟俄罗斯绑在一起，最后你会很惨的，是吧？好的，我们这个关注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最近北京的这个是新京报吧，发表了一个调查性报道，这个引起全国老百姓的这个关注，就是运油的油罐车运完了工业用的这个煤油之后，不冲不洗，直接换个地方把这个食用大豆油装进去，然后这个引起了这个巨大的，这件事曝光以后引起巨大反响，很多人就发现，哎呀，我这么多年吃的油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煤油的成分啊？因为煤油里面有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化学的东西，这个对人体是不利的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两位嘉宾怎么关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就是说食品安全的问题，在中国隔三差五的就会被拿出来说一说。今天忽然发现这个问题了，明天忽然又发现那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问题，就食品安全的问题在中国可以是在逐渐的向好的方面发展呢，还是说越来越糟了？
是国内有一个评论，就是中国人这种社会责任感就是这个不是特别强。好多人就是为了赚钱，至于赚钱过程中什么手段，有些东西他是不管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凸显了，就是说承担运输的这些运输机构啊，包括这个大的这个运营，他们不去监督这些东西啊，对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这个事儿他不在乎啊，为了自己方便，为了自己省事儿，咱没有这方面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主要还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就是说，油罐车司机是为了省钱嘛，因为他每次冲洗一次好像要几百块，他如果一个月下来，因为他不断的这个油运到那儿，如果换装石油。这个食物油那就要从隔三差五的这个一个月下来就好几千，是直接影响到他的收入。再一个就是监控的问题，是吧？本来你这个车运完工业油以后，你再去装食用油， 你没有有没有冲洗，是不是有人检查？你进入装食用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标准，是吧？你冲洗的这个证件文件有这些，就一系列规定好像都没有跟上。顾博士，你关注这事儿了吗？
对，我看见了好多小视频也拍了这个东西，那所以很隐晦的说这个，但你刚刚说的是对的，主要就是现在你知道国内经济不好，中间你要洗东西，这个程序谁来监督，谁来出钱？如果让司机出钱的话，那司机肯定不出了，因为他运的那个两个东西，两个物资之间，就像你说的，他如果要清洗，怎么处理，到哪里去处理，这个几百块钱肯定还打不下来，因为这个是处于要处理污染用品，因为你开始的时候放的比如说是豆油，或者开始放的是工业用油的话，接下来要去处理掉，这个东西是很难的，这个中间都是要花钱，而且没有明确到底是花谁的钱，最后就只能到司机头上，而司机又不是现在你也知道国内经济不好，他很多一趟也没有以前说哦，你我可以赚10000人民币，我拿一个500出来，对不对？就比较放心。但是现在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经济记录，说是运那个比较危险一点的油的话，也就收入来一个1000多，运食用油就几百块钱。那你要说你再去再花个几百块钱去洗的话，那他本身就对他来说，他自我感觉就很不划算了。
嗯。
这没办法，你经济不好，什么东西都出来。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这个监管部门或者政府这个主管部门应该从法律上来把它给？
那这个法律肯定有，我刚刚看了，法律是要求人家清洗的。但那个你架不住你要求人家是要求了，那人家也得谋生啊，那肯定是有人想着，如果没人被抓住，这次也是新京报的记者。可能为了写一个爆炸性新闻吧，过去把这个给捉住。
是啊，法律规定的很多事不能做，但是这个贪腐的官员还是一个又一个的被曝光出来，就是大家。
对啊，人家你路上你问人家要钱要这个东西，对不对？那谁给这些钱？这个都没钱，那谁去来负责这些？这都是一个问题。
王教授怎么看？
我也是认为这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啊，这个我说在安排这个这些，比方这两运两种东西，清洗这个车应该就是给那个运那有毒的那个，我想那个食用油是不需要清洗啊，拿捞了食用油以后再去拉这个啊这个工业用油，它恐怕不需要清洗。但是反过来你拉了工业油再去弄，那这个钱谁给出？最后落实到卡车司机，从你那个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他来讲他要讲究他的经济效益，是吧？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社会责任感，还有其他一些法律健全不健全的问题，在这种是吧，
他这个规章制度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你就拉完工业用油改去拉食用油，你是一定要清洗的。但是呢而且他的钱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说一些规定，比如说你这个要拍你当时这个输油管的什么照片啊什么的。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在执行中间都是经常的，就是说包括有的司机，有的就是说我们就拿着前两天或者以前拍的照片，我洗干净了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照片，那也没有人来去核查，也没有说需要盖个章啊什么的，几月几号啊今天清洗完了，有个发票或者有个每次有个证书。这个
就是现在的啊，还有一个
对。当然这所以证书也可以伪造了，是吧？那个这个就是还是执法严不严，就是说我抓到一次你这个车就没收了或者怎么样，就严到他的成本让他觉得他不能再去省这个钱了。 再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应该有国家应该规定，就是食用油的油罐车必须是专用的，你就不能再去运这个叫什么工业用油或其他化学用品，是吧？运这个食品的东西，你必须专用，然后经过这个质量监督检控部门的这个年检啊、特批啊。我的感觉啊，反正我看到这种新闻啊，想来想去怎么解决，其实想到最后，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很多问题最后还是要归结到政治问题上，就是说这个社会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你做了它，你就去，你把法律制定的全都每一条都有法律制定的这个非常完备非常完善，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执行，或者说执行起来不彻底，很快就变了味儿，很快就有人质的因素干扰进来了。关键是这个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就是说这个很多坏事干了出来了，首先能不能获得报道，是吧？这次新京报是获得了这个国内新闻界的普遍的这个称赞，就是觉得他们啊挑了一个雷出来，但是其实也就是油罐车司机啊这些事儿嘛，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强势的团体，你让他去挑挑别的人试试看可能也不行，所以他这个系统他不是一个能够依法办事的系统，这是问题的关键。
同时也显出来现在的经济状况糟糕，我估计啊，在过去可能运油的时候的那钱给的会很高，现在呢，相比来讲要给的钱低的很多。那么这个运油工，这个卡车司机啊，拿到钱本来就减少，所以他能省就省。那一道工序，你只要不没盯准、没盯紧，我就逃过去就，瞒着就不做了啊，能省一点我的费用。
对，这个就是其实他这里面很多关要过，这个其实很容易把关，就是在食用油的厂家就把关，就是说你这车来了，我可以到你的油罐去看一下，测一下，是吧？你这里面干净不干净，洗没洗？但是从这个报道接触的情况看，就是说一个过。这个油罐车司机说了，这个很多厂家经常是不验这个油罐，他说一般都不下到罐里去验，就看看两个口，他说我们一般就把这两个口擦一下，觉得哎挺干净的就行了，咣叽咣叽就灌。因为呢我这些油粮这些这个食用油的这些厂家呢，他们觉得反正卖出去就行了，也不需要管那么严，赶快运走，是吧？钱拿过来。
对，要再见了。
好的。